浩然爸爸讲成语故事。
浩然爸爸讲成语故事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我是浩然爸爸。生活中呀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，说少数服从多数。哎，遇到不能决断的事情，那么大家一起举手表决，赞同哪一方意见的人更多，就照着那一方的意见去做，对吧？但是小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呀，多数人赞同的意见也未必是正确的。古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还留下了一个成语，从善如流。话说春秋时期，诸侯林立，其中郑国是个小国，夹在了楚国和晋国这两个大国之间。为了生存，郑国和晋国签订了盟约。哎，这下楚国可就不高兴了呀，派出大军攻伐郑国。晋国作为盟国，不能眼睁睁看着郑国被欺负，派出栾书为元帅，率领晋国大军前去援助郑国。晋楚两军狭路相逢。当时呀，晋国强大，楚军不敢和晋军对敌，赶紧撤退了。晋军并没有撤走，而是准备趁机入侵楚国的蔡地。国外交战是一回事，保卫国土可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楚国得知了晋军准备入侵蔡地的消息，绝对不怂了，立刻调动了附近的申地、西地这两地的精锐部队，准备迎击。晋军这边呢，大部分的将领仗着兵力优势，催促栾书赶紧下令进攻。哎，就在栾书准备同意的时候，却有智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三位将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他们一致认为，我们当初出兵是为了救援郑国，反对侵略，那是正义之事。现在进犯的楚军已经撤退了，我们却要趁此机会攻打蔡国，可就背上了不义的罪名啊。而且楚国调动了足够多的精锐部队迎战，我们这一战未必能够打赢啊。不管我们是打赢了还是打败了，其实对我们晋国都是不利的。若是打赢了，别人会说晋国是仗势欺人；如果打败了，哈哈哈，那晋国可就名誉扫地了，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回去见国君和晋国百姓呢？所以元帅啊，和楚国的这一仗不能打呀。栾书仔细地考虑了他们三个人的意见，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，便决定停止攻打蔡地，撤军回到晋国。过了两年，晋国再次派出栾书领军攻打蔡地，这一次晋军大获全胜，当几乎所有人都志气高昂地打算继续攻打楚国本土的时候，嘿嘿，又是智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这三个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劝说栾书先攻打一个小诸侯国沈国。栾书啊，分析了具体情况之后，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有道理，便改变了作战计划。随后晋军进攻沈国，俘虏了沈国国君。人们认为晋军这次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胜利，就是因为栾书上次听从了智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他们三个的良言。其实啊，当初晋军第一次准备向南侵攻楚国蔡地的时候，绝大多数的将士都是赞同的，而栾书却偏偏听从了智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这三位少数人的意见。那时就有人问过栾书了，元帅呀，圣人大都听从多数人的意见，所以能成大事。本次出兵的六军将佐12个人， 除了元帅您以外的十一个人当中，只有他们三个不主张攻打蔡地，您为什么不听从多数人的意见，而听从少数人的意见呢？栾书回答说，他们三人的意见都很正确，正确的意见，即便是少数人提出来的，那也是真正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。我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，难道不对吗？哎，由于栾书能够正确听取部下的意见，所以当时的人呢，都称赞他，说，栾书听从好的、正确的意见，就像流水向下那样，迅速而又自然呐。这个故事啊，出自于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写的《左传》。在《左传》成功八年里面说，处世之缓也，进清沈或沈子宜出，从至犯寒也。君子曰，从善如流，宜哉。成语从善如流便由此而来，形容像流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，迅速而顺畅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。小朋友们，从这个故事当中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准则呀，未必是永远正确的。有时候呀，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这就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远见，而且能够虚心地接受别人提出的正确意见。还有啊，假如有一天你发现身边人们他们的意见都是错误的，只有你一个人掌握了真理，那浩然爸爸希望你能够坚持做一个孤勇者，可以吗？如果说用从善如流这个成语来造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老陈这个人一向从善如流，所以我们的正确意见他一定能够听取接纳的。或者说，经过这件事之后，老李不再固执己见，变得从善如流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从善如流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？我是浩然爸爸，想要听浩然爸爸讲的更多的故事呀，请关注浩然爸爸讲故事。